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上一期节目呢，我为大家分享了系列课程在不确定时代管理能力再造其中的一期课程。今天的节目呢，我就再精选出其中的一期来为大家做分享。如果大家听了这两期节目觉得对管理工作有所帮助的话，也欢迎大家去订阅这个专栏。订阅的方法呢，我留在了图文简介里。各位做管理者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好难管啊，经常会说，哎呀，这个队伍不好带啊，公司里呢，95后和90后也不少了。你说这些前辈啊，好心的给他们说点经验吧，他们还不以为然。那沟通起来呢，老是感觉很别扭，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当然呢，也知道啊，谁不了解年轻人，谁就没有未来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毕竟是属于更年轻的一代，无论是我们做的产品啊，我们要销售给年轻人，包括我们的管理啊，更多的也是针对这些年轻人。但是要怎么样的去了解年轻人的文化呢？要怎么样的才能够读懂他们？那么可以从哪些维度去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由刘大伟老师来为我们说一说造成这种代际差别的原因啊。那么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文化的洋葱模型，通过洋葱模型呢，能够更好的了解年轻人的行为方式，帮助我们去读懂年轻的一代，建立一个更好的能够让年轻人发挥他们创造力的企业文化。我相信对大家会很有启发。
大家好，我是刘大卫。那这节课呢，我要帮你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在职场上我们如何才能读懂年轻的一代。那现在呢，就是很多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呢，都看不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啊，比如说二次元呢，比如说他们喜欢奇装异服啊，包括他们的工作观念呢，可能都是不喜欢的。那么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胖啊就说过，说如果你今天看不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啊，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死呀。每一代人的事业啊，都会属于下一代人啊，这个规律呢，我们任何人都是无法抗拒的。所以我们必须懂得年轻的一代，才能保证自己具有未来。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读懂代际的差别。那么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呢，在他的《文化与承诺》这一本书当中呢，就提出了著名的三域文化。域呢，就是比喻的域，意思就是象征、类比、参照的意思。哪三域文化呢？就是前域文化、病域文化和后域文化，就是指社会的不同代的人之间呢，应该是谁向谁学习。那么前域文化呢，就是指我们晚辈啊必须要向前辈学习。我们从小长到大呢，经常都会听前辈的人说，我吃的盐呢、比你吃的饭还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前辈，我呢是比你有经验的，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一定是没有错的。在他们的眼中啊，未来和现在是一个样子的。那么病域文化呢，是指同辈人之间相互的学习，最典型的方式呢，就是我们通过交朋友的方式来学习了。那么有句话说得好，了解一个人怎么样，你就看他有什么样的朋友。一个人的财富啊，等于他朋友财富的平均值。后域文化就特别有意思，是指长辈啊要反过来向晚辈去学习。那么年轻的一代，他们呢肯定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学习和工作方式，长辈们呢，他不应该以鄙视、批评或者看不起的态度呢来对待他们，而是要向他们学习，才能够和他们融入到一起。在年轻一代的眼中呢，现在肯定不代表未来，说白了就是他们不可能重复过他的父辈或者他的长辈过去那样的生活。那么玛格丽特·米德啊，在他的这个书的开篇呢，他就深刻地描述了这种代际的这种冲突。他说啊，老一代呢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下一代，他说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经年轻过，而你却从未老过。但是呢，年轻一代的人呢，他们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对这种说法进行回应，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呢却从未像我现在这样年轻过，而且永远不可能像我这样再年轻。意思就是说啊，老一代的人并不懂年轻人。那今天呢，我们提到90后95后的管理问题，其实啊它是一种后域文化现象，也就是说前辈呢要向后辈学习，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社交等等各个方面，要熟悉他们的表达方式，比如语言、文字、说法、各种表达的这种方式。那么只有了解了他们，才能够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否则管理和领导他们是无从谈起的。如果我们还是用过去那种我比你有经验，你的听我的，再用命令控制的方法，那么肯定呢会引起他们很大的抵触情绪。那么其次啊，就是我们要如何来读懂他们。那既然呢这种代际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的现象，我们就可以用文化的洋葱模型来理解到底什么是后域文化。那么文化研究大师呢活夫斯泰德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洋葱模型，就是说啊，文化呢像一个四层的洋葱，那最外面的一层呢我们把它叫做符号，也就是说什么东西是某一群人的标志物，你比如说头衔啊、资历啊、权力啊等等。那么有了符号以后啊，我们就需要有代表性的人来承载和表现出来这些符号，这就是文化洋葱模型的第二层，把它叫做英雄人物。那么英雄人物表现出来的固定的代表性的行为方式会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并且形成了洋葱模型的第三层，这就是仪式。那最后呢，这些行为经过沉淀就形成了洋葱模型的最核心的一层，也就是它的第四层，我们把它叫做价值观，也就是人们头脑当中的价值、信仰和做事的原则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这四个层次啊，它的每一层呢都不是独立的，而且是相互影响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笔记当中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洋葱模型的这么一个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那我们要了解一代人呢，其实就可以通过洋葱模型的分析来理解他们，并适应他们在各个文化层面上的差异，并且呢采取针对性的管理和领导的方法。那好，我们来详细讲解这个洋葱模型的四层结构，用来理解年轻一代的行为模式。那最外面的一层呢，我们把它叫做符号，那么就是要搞清楚在职场当中象征年轻一代的这个标志物啊，它到底是什么。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呢，实际上它是不算是头衔了。比如说啊，某个人呢比我的职位高，那我就要称呼他的头衔，比如说某某某总经理、某某某总监、某某某经理等等。这种称呼的方式甚至在很多公司呢它会成为一种规定。你看啊，我们在第二期课程里呢，其实我就分享过一个大型的房地产集团公司的员工手册。那么它这其中规定啊，上下级啊到底要怎么称呼，那么还有一个列表规定的非常的详细。甚至啊，如果你在公司里面见到领导，必须起身相迎，还要站直了。在过道里啊，如果遇到上级的时候呢，还要侧身礼让。上司说话的时候必须带着笔记本要认真记录等等。你想啊，在这种公司里面，我们讲的那些创意精英、那些创新者、那些真的稍微有一点点才干的人，他们恐怕呢一点都是待不住的。那我们来看看高成长的这些公司，比如说阿里巴巴，他们是怎么称呼人的呢？你看在阿里巴巴啊，你入职的时候呢就要取一个花名了。早期的花名呢都是武侠小说里面的，你比如说马云的花名叫什么，叫风清扬。那么钉钉的创始人陈航呢，他叫吴钊。那么我上次去参观阿里的时候呢，接待我们的一个女员工，她的名字呢叫花木子。你看你一听这个名字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就会想到一个清新典雅的美女的形象呢？那么在阿里的员工之间呢，他是不需要称呼职位的，就直接叫花名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在很多外企啊，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像我以前工作过的沃尔玛，我们相互之间呢、啊、他都是称呼英文名。我的英文名呢叫 David， 我当时呢职位呢是高级经理，但是呢不管是我的上级还是下级，哪怕是一个保洁员的阿姨或者大姐，他也叫我 David。 那么这些做法他是去资历、去头衔化，那么他的目的是干嘛呢？就是为了创造一种平等的文化。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后域文化的做法。那么在谷歌这样的公司里面，如果你用资历、用你的职位去压人，那么谷歌呢就把这样的人叫做河马，是会被干掉的这样的人。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呢可以从称呼上啊就开始来改进，不要总是称呼经理啊、总监啊、老总啊这样。那么可以让大家呢取个花名或者是英文名字，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有点别扭的，那么但是可以渐渐的就形成习惯。 我相信呢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喜欢。第二个呢，就是符号呢不再是权利了。那么传统的管理方式下呢，我们会设置主管、经理、总监、副总、总经理等多个层级，那么层层呢都把公司的权利呢把持在手上，员工有什么问题啊，需要经过多个层级才能够到达决策层。有大量的公司明文规定了员工是不能够越级反映问题的。那么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工作当中的真实情况被层层过滤了，决策层呢是很难知道真相的。那员工呢也因为没有权利，缺乏工作的自由度，影响他们潜力的发挥，非常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你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学生呢在一家公司，那么他们的部门呢申领了一盒白板笔，那么报告打了一圈一个月呢才批下来。你想这样的制度怎么能够保证我们的员工发挥自主性，发挥他的创造力，怎么让员工有自驱力呢？强调权力的文化会使组织僵化，工作氛围压抑，那么创新呢在这种土壤里啊是根本就长不出来的，同时呢也很难吸引和培养人才。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要让组织呢更加的扁平，那么所有的管理人员和后勤部门应该转变为一线人员的服务人员，为一线人员提供人才、物资啊、资金啊等这些服务包。你比如说办公用品的服务包，按照不同人的要求随时准备好，那么让一线人员拿来就可以用，而不是层层审批。像一线人员，那么另外呢我们要向一线人员授权，不是非常特别例外的情况，我建议呢都由一线人员说了算。那么洋葱模型的第二层呢就是英雄人物。那英雄呢就是一代人或者某一类人的行为楷模。今天呢我们又喜欢把英雄称为偶像，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够完全代表一代人了。那么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段里，他们所喜欢的英雄都是不同的，那么就是说他是非常多元化的。比如说创业人群里面的楷模就有乔布斯、雷军、 OFO 的戴威等等这样一些人。那么你看呢，这个戴威呢才26岁，个人资产呢就达到了35个亿，上了胡润的个人财富100强，但同时呢也不会人人都喜欢他们，也会对他们有吐槽。再比如说篮球明星呢，有人可能喜欢乔丹，但是有人呢可能就喜欢科比。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现在不管一个人他有多红，都只能在某个时间代表某一群人，而不能够成为整个时代的象征。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为所有人设立一个统一的偶像标准，让大家都去模仿，让大家都去效仿。所以在企业里面，如果我们要硬性规定啊，让员工都必须崇拜我们的创始人，或者设立年度的员工榜样，让大家统一向他学习，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斯坦福大学呢对多元文化的研究啊就表明了，我们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那么文化的更新转型呢也会加快，而且新的文化怎么样也会层出不穷。那么今天我们会看到，那么不同时代的、不同教育、不同地域、不同出身，甚至不同语言和不同肤色的人在一起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如果我们只用一种标准来统领大家，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建议啊，我们可以通过员工喜欢的偶像人物，你比如说他喜欢钢铁侠，你就可以去了解钢铁侠的背景材料，和他沟通的时候啊，就可以用一些钢铁侠的故事、语录来和他交流。这样呢，我们可以通过员工的偶像来了解员工喜欢的沟通方式、做事的原则。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偶像人物的故事啊，来增进对员工的了解。我们也可以呢，通过偶像人物的故事来和他产生共鸣，达成共识。那洋葱模型的第三层呢，就是仪式了，也就是人和人之间交往的方式。那么在年轻一代的这些人的身上呢，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不给人贴标签。今天呢，我们总喜欢说90后、95后的现象，其实呢，就是给他们贴标签，他们是非常反感的。我们呢，把人归为某一类人，你比如说，他是积极的还是不积极的，专业呢还是不专业的，都是贴标签。贴标签呢，是今天非常让年轻一代人呢，他们反感的行为，因为任何贴标签都是对人身份的固化。那么你想想，在今天这个时代，身份的转化是非常快的，那么很难把一个人呢固定在某一个标签上。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灵活的学习方式。那么一提到学习这个概念，你看我们往往就会想起特别有仪式感的动作，比如说看书啊，参加培训班的学习啊，或者去大学深造啊等等。那么现在的员工啊，认为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学习的，和人聊天啊，看微信啊，刷朋友圈啊等等，都是学习。学习呢变得非常的碎片化，并且呢伴随性很强。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他们的这种学习的特点，进行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的这种设计。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他们喜欢及时兑现奖励。85后90后，那他们呢是游戏伴随长大的一代，他们喜欢有挑战，但是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你比如说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杀个怪，他就会掉下来装备，通关呢就可以升级，那么这都是及时奖励。但你看我们企业的现状是什么呢？那我们通常都是季度奖金、半年奖金、年终奖金，那么反馈的奖励怎么样，都特别慢。你想啊，半年前做的一个事情，你现在才奖励他，他早就忘了，这个激励的效果怎么样，早就不起作用了。那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就我们不要光凭员工在某一段时间的表现就给他下一个什么结论，而是鼓励他去改变。我们设计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来帮助员工成长。那么另外啊，我们必须采取高频次多样化的激励措施，可以在群里发个红包啊，在群里给他鼓掌啊、点赞啊，奖励他喜欢的偶像的什么周边产品的、啊、这样的效果怎么样，都会更好，更能够提升团队的士气。而洋葱模型的最后一层啊，就是价值观。那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坚持什么样的做事原则，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投入的法则来驱动自己工作。那么对于年轻的一代呢，实际上有三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呢，就是要有趣。那么他们就是要和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呢，他在一起工作。所以你看在谷歌公司，他就会让将来会一起共事的人呢来面试应聘者，因为他们相信人呢会吸引相似的人，只有价值观相似的人在一起工作才有可能带来乐趣。所以要领导他们，你就必须知道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平等。年轻的一代不像前辈的人呢经济压力那么大，也不需要为一日三餐发愁，所以呢他们特别喜欢平等的文化，不会刻意的去讨好谁，也不会溜须拍马，反对以权力、职位、经验或者个人偏见的压制人。那么他们会认为工作机会啊无处不在，他们不会委屈自己，那么一有不满意呢，他们甚至就会跳槽。那么实际上现在的研究结论已经表明，那么这一代人呢是更喜欢跳槽的。针对这种平等的文化，像谷歌公司呢就设计了一个专门的会议制度，叫做 T-GIF 会议，就是每个星期五啊通过会议的方式让员工直接向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提问，不管问题有多么尖锐，创始人都必须要回答，并且呢要保证回答的让员工满意。关于价值观这个层面呢，我给你的建议是找出团队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要将价值观呢作为选人的首要标准和评价员工的标准啊，确保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呢在一起共事。那你要问怎么才能找到团队的价值观呢？在我后面的课程当中啊，专门有一节课来帮助大家学会怎么找到团队的价值观。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鼓励员工对公司、对管理层呢提出意见。我们可以参考谷歌的做法啊，设计专门的吐槽会，那么收集员工的意见，创造平等的文化。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代际问题啊，在今天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是每个管理者呢都面临的问题。我们只有坦然的去面对这种代际差别，并且虚心的向年轻一代的人学习，才有可能担负起领导他们的责任。所以啊，第一呢，我们必须明白现在是后育文化的时代，也就是说啊，前辈的人要向后辈学习，必须学习他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社交等各个方面，我们只有了解了他们，才能够和他们融合起来。第二呢，就是要从符号、偶像人物、仪式和价值观这个文化的洋葱模型呢来读懂他们，并且呢要按照后育文化的特点来调整和改变我们的管理方式和领导方式。
好的，刘老师的这节课呢就听完了。我们现在啊正处在一个后育文化的时代，因为我们面临的很多事物都是新鲜的，都是崭新的。其实我们跟年轻人一样，很多事物都是第一次遇到， 那么我们过去的那些经验呢，也不靠谱了，必须向年轻人去学习，因为年轻人对这个时代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他们对未来的判断甚至比我们还要准确。所以前辈向年轻的一辈去学习，这种后育文化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听完这期节目，你可以试着按照洋葱模型，针对你的公司或者部门设计一个适合年轻人的管理方案啊！你可以在节目的下方留言，和我来一起交流。不确定时代管理能力再造这套课程呢，一共有49堂课啊，分为6大模块，针对创新时代对管理有所困惑，需要重新构建管理能力的这些管理者们，提供了一套实操的理论和方法。那么课程有体系，有扎实的理论支撑，逻辑清晰的架构，还有呢就是能够立刻马上使用的实战工具啊，包括一些管理的表格表单等等。那么这个能够快速的让你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快速的建立起这个创新时代的管理能力来。那么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套课程呢，就可以添加微信号管理再造的缩写 GLZZ666 了解更多的详情。好，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沈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